动的，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只摆了几个椅子，十几个椅子，所以来的人呢都要坐在前面，然后慢慢人来越来的时候他越加椅子，所以前面都坐满了人。咱们一般的教会都是去看戏都坐前面，希望看的看电影明星看清楚一点，听到的坐在后面，都不想看牧师。有一个人跟我讲坐前面呢，你大声讲的我都害怕，所以都不要坐前面。其实坐前面好一点，真的比较要听的话比较清楚，要看的话也比较清楚。坐在后面呢会分神，有来走来走去。有的教会设计的跟这个差不多，这边有一个门，这边一个门，然后他那门是打开的，所以人就一直进来。一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看那个进来的人，就不看讲员，所以很混乱。如果你能够坐在前面的话，是很福气的。好，闲话少说，我们今天下午，因为是牧师告诉我是跟同工来分享，我就想到侍奉，想到侍奉，其实都是尼希米记里面的信息，这个应该是第五讲，在第十三章，但是讲到是为教会服侍的同工，主要是参加服侍的人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呢，就照着牧师给我的顺序，就变成第五堂，因为他给我的是第五堂，所以我就把第五堂放在这个第二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听完了以后呢，单个的听就是一篇信息是完整的。如果你想把尼希米记把它整个连起来的话，那这个呢就放在最后，那还是有次序的。那今天我们下午第一堂讲的这个圣洁的侍奉，是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，这段圣经很长，我想我们就不来读，但是我假定你们知道的也不对，我想提一下，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十三章一共可以分作三个大段，那每一个大段的结尾呢，就是尼希米的祷告，十四节说，我的神呐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那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是22节。22节后面说，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，来看守城门，使安息日为圣。然后他祷告说，我的神呐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，所以告一个段落。然后第三段呢，就是在29节，他说，我的神呐，求你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。那从这三尼希米的三个祷告，我们来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三方面关于圣洁的侍奉。那侍奉呢，圣经说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。那这句话呢，在圣经里面应该前面还有两个字，就是所以啊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的侍奉呢，就是一个奉献，没有奉献呢，就 没有侍奉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将我们整个的生命献上来侍奉。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才是侍奉的话，那我们对侍奉的理解可能是有错误。因为侍奉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干点事儿，不只是来教会参与一些活动，不只是来教会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唱诗队啊、赞美队很好，煮饭很好，那这个都是侍奉。但是侍奉的基础，上帝所喜悦的或者理所当然的侍奉，乃是将身体献上，乃是一个生命的奉献，乃是一个生活的奉献。所以呢，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呢，就是圣洁的侍奉。那这个圣洁的侍奉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这个圣洁就是与众不同，是分别出来的，是分出来的啊，是我们啊与众人不一样的侍奉。世界上也做事，也 do something， 但是他们 do something 的时候，常常是需要有代价，或者我要付给他们代价，或者说要有工价，要有工资我才上班。但是我们侍奉上帝呢，是不一样的，是一个奉献。那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，就从这个三方面，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尼希米记第十三章这一段三十一节圣经里面，从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角度来看侍奉啊。第一个，在神的殿中侍奉要圣洁，在神的殿中侍奉要圣洁。神的殿呢，是分别为圣的殿。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在摩西的念摩西的律法书上的时候，他们遇见书上写着说，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来水和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，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。第三节说，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，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跟不信的人，或者说外邦人是没有交往的。那所谓没有交往，这里讲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他们是在没有交往。但是今天用在我们基督的身上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不信主的朋友，而是这里我讲的说，是在圣殿中的侍奉。所以在圣殿当中的侍奉呢，要圣洁，神的殿呢要分别为圣，因此呢不可以掺杂，不可以掺杂外邦人，所以要与闲杂人绝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跟世俗联合，我们也不用世俗的方法来做神的工，我们也不要用电影明星来做招牌来吸引人来听福音。以前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儿，一个电影明星信主了，所以就请他来做见证，我不反对。但是我发现呢，电影明星到我们城里面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是吸引很多的不信的人来。但是你知道他们来看什么？他们不是来找耶稣，他们不是来看耶稣， 他们是来看电影明星，所以有1000多人来参加的聚会，像我们一般的教会哪里会来那么多人，联合的聚会1000多人来。等着这个电影明星走了以后，这些人也都走了。因为看电影明星而信耶稣的人，我实在不知道有几个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教会的人数没有增加，反而是那些传道人、牧师，他们来就是牧师，他们来就是传道，他们来讲道，他们讲的就是耶稣。那些人说，哎，我们请了一个外面来的讲员，请你来，他来不是要看那个讲员。最近这些年我们华人教会也流行做广告，然后要照片照片啊。最近有个教，那边那个我上个礼拜去的那个教会跟我要照片，还有一个教会也跟我要照片，我说简介可以了，介绍一下我以前干过什么，但是照片没有，不给他，我没有，不要看我，你们来不是要看我，我也没有长得什么，也不是什么漂亮小伙子，不要看我啊！你们不要来，你们来看不是要看我，是要看耶稣。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，我要传的是神的道，你们要听的，要来听的是听耶稣，要来看的是看耶稣。那些因为这样一个聚会没有电影明星，他们来看的是来看耶稣，结果他们被耶稣吸引。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怎么样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吸引人的是主耶稣，所以我们不用这些闲杂人，不要用这些世俗的东西，不要用这些想用一些什么名牌来把在耶稣的脸上贴金，是都没有用的，没有果效的。所以他们看到这个，读了圣经以后，读了摩西的经书以后，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以色列听见这个律法，就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，在神的殿里面，要把神的殿分别为圣。那这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殿呢，也是大公无私的，大公无私的，神的殿是大公无私的殿，什么意思呢？在第七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的殿，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那件事。那是说有亲戚的是他的女婿，有亲戚的关系，那在神的殿里面呢，就给他找了一个房间，就像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空房间，哎，我的什么亲戚啊，牧师的亲戚或者长老的亲戚，哎，就让他住在这儿吧，意思就是这个。那上帝的殿不是用来给我们私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把上帝的就是公私要分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不能够贪图一点上帝的好处。我在马里兰教会服侍的话，我牧师去探访啊，或者去看病人啊，开车的时候要记里数啊 mileage， 回来的时候一个月下来可以把你开了多少里路的车程那个 mileage 写下来，然后报告给我们的财政部。那按照 IRS 的规定，好像现在是 0.56 5毛6一个 mile 就 reimburse 要还给你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对不起啊，我们的同工啊，传道人他就想借着探访呢，顺便去买个菜，他说顺便，我说公事公办啊，不能夹公即私。 我说只要你去探访病人，从家里到医院回到家，这个可以报账；从教会去医院回来，这个报账；只要你稍微弯一点去买个菜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就不可以报账。然后刘牧师，你为什么那么严格？我说这个要公事公办，不可以占教会的便宜。你该得的教会给你，我也不是老板，我开车我也要照规矩，所以我也要去 reimburse。但是如果我开车开了一半，我去个干个别的事，再顺便做了我要做的事，不然的话我自要开车去买菜，现在我顺便买菜，所以我就省了我这个开车去买菜，这个不是加工技术吗？我说连这个也不可以。今天我们侍奉上帝的人，我常常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，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私心，这里面有没有自私的成分在里面，有没有在这个神的殿里面为你的亲戚盖了一个圈，找了一个屋子，预备了一个房子，让他可以在那里住。你知道在教会，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来教会做买卖，今天我们大陆的教会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有些牧师甚至带头做这个传销，什么促销，就在教会卖东西的事情，还觉得这个为什么不可以？也有人来教会发骗子啊，名片发骗子，我说这些都是骗子啊！哪个骗子？我是什么什么？这个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骂你们，这我是什么？是 realtor 哈、啊，做房地产的。我是什么什么律师？这其实律师不需要发骗子，那很多人有问题找你，一定生意一定会好。那有些人就是来教会做生意的，来讨生意的。然后被我知道以后呢，我讲台上就讲啊，促销的、传销的，啊，发骗子的都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台上讲清楚，教会是圣洁的地方，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，教会不是兜生意的地方。要耶稣把这样的人都赶出去了，把桌子都掀了，把东西摔出去。今天我们敢吗？今天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做牧师就要不怕砍头，要保持教会圣殿的圣洁，不可以有一点私心在里面。为他知道了多这个以是。以利亚时第七节，为多比亚在神的院内预备房子来住。所以也尼西米说 No No， 这个是不可以干的事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教会里面啊，除了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来侍奉神，然后不要来教会卖东西。有的我们牧师，有的牧师也很穷。等一下我会讲这个，不过先这个跟那个做生意有关。啊，牧师很穷，所以师母就做豆腐，然后礼拜天带到教会里来卖。啊，教会的羞耻，因为教会没有供养牧师足够的生活费，所以他要生活。然后牧师母不会干别的，就做豆腐来教会来卖。那像这些事情，就算你真的穷到这个地步，也不可以在教会做生意。要做嘛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到市场去摆摊儿也可以，但是神的家，耶稣对神殿的看重，也是我们今天对 神殿的看重。所以在神的殿中侍奉要圣洁，神的殿要分别为圣，是分别为圣，是 holy place。 神的殿是大公无私的殿，是没有我们私人个人利益的殿。第三呢，讲到神的殿呢是要供给人的殿。第十节说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无人供应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这个奔回自己的田地里去了。看到吗？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的，是上帝分别为圣的，专门侍奉圣殿的。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分地的时候没有一块地是给利未人，利未人被分在其他的十二个支派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支派啊，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要供应利未人的需要。啊，这些利未人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，他们要需要有生活费，但是没有，无人供给他们，所以呢，他们办怎么办呢？没有饭吃，所以要聚个分啊，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，就种庄稼去了。要吃啊，要种地啊，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侍奉上帝的殿，在神家侍奉的，我们要尽这个本分啊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你们都不是传道人，所以我是跟你们讲。那有的教会很穷，刚刚讲了，养不起传道人。这三四年我去过很多小教会，三十几个人、四十几个人，小城市都跟我讲一样的话，养不起传道人，请不起传道人。啊，大概我们 Oakland 的教会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学生比较多。一般的城市呢，一般的教会呢都是就业人士多。有一个城呢，教会里面成员他们告诉我，大部分就是医生，有的医生不一定是行医，是做研究的。这位国内来的，你考不取执照的话，你不能行医，但是你做科研、做研究的，但是也是医生。也有人告诉我，医生的工资，做这种科研的工资也不是很高。但是我的总的观察来说，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，那教会很穷，但是信徒很富，弟兄姐妹很有钱。我去那些教会，没有牧师的教会，弟兄姐妹啊会接待我们，开车我们去那里去这里，不是 Mercedes Benz 就是宝马Lexus 好车，除非你是偷来的，不然的话你肯定是有钱才能供得起吧。当然不是现金买，但你要有钱才能供得起吧。所以教会很穷，信徒很富。上帝给我有机会，北美的教会从东到西都走过啊，走过好几个、好多个，都碰到这些弟兄姐妹。问一下，很多人有高学位的，问一下，做很多好生意、大生意的。所以教会很穷，但是信徒很富。我除了 Oakland 以外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样，学生比较多啊。所以有的教会像这个地方一样，像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一样，在神的殿里面供职的人，他们当得的份 没有人给他们，所以他们要自己去做，去挣钱。然后发现今天北美很多的教会都是供应牧师的工资不够，所以师母要去上班。有的教会甚至请了牧师，牧师师母不去，两地分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我问一个牧师，你师母怎么，你在这里牧养教会，你的师母怎么不来？他说吃不饱，说这个教会供应他不够，所以师母还要在原来的地方做工就业。我说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的羞耻，羞耻。其实30个人、40个人的教会都可以供应一位传道人的生活。我牧养，我不是跟刘牧师怎么讲，我不知道，你们也不要照着我的做啊。我是不讲十分之一的，我也不赞成十分之一，而且圣经讲的，圣经是有讲十分之一，但是圣经没有规定今天的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，法利赛人才奉献十分之一，还吹。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那我请问你，一个礼拜禁食2次吗？你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吗？你不需要告诉我，我就知道你的义还没有法利赛人好。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你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。所以我牧养教会的时候不讲十分之一。他说那你讲什么？我说我讲奉献的时候，我用2个字，就是感恩。你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奉献。上帝这么赐福给你，你感谢神你就会奉献。那你奉献的时候不是看教会的这个没有奉献箱，教会的奉献箱里有多少钱，你是要看你口袋里面还剩多少钱，不是 how much you give， 是 how much you save。所以如果你是感恩的人，教会现在没有需要，礼拜堂也有了，牧师的工资也有了，生活也好了，什么乐器都有了，教会没需要了，那奉献干嘛？所以就没有人奉献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感恩的话，那是根据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奉献不写十一奉献，这些感恩奉献，每个礼拜都感恩，每一天都感恩。所以礼拜天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就记得要带着感恩的祭来。圣经说我们不可以空手见主，所以礼拜天我们要带奉献来，奉献给神。但是这个殿里面呢，这个服侍的人没有人供应他，所以尼西米就对这些人非常的不高兴，斥责长官。我就斥责长官说，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我便召聚利未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然后这个人讲十分之一，旧约的啊，讲十分之一。今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侍奉，要圣洁，要分别为圣，要大公无私，要供给侍奉上帝的人。第二，在生活中的侍奉要圣洁，第二个字要圣洁。 那第十三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那这一点呢，今天我们比较少人讲，少人听到这样的信息，就是守圣日。我们在旧约呢是要守安息日，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今天的时代呢，我们是要守主日，要把主日来分别为圣。但是我想讲的呢，也不是也不是守不守圣日的问题，乃在乎呢，神在我们心中占什么样的地位。有人守了，有人来了，坐在这儿了，可人在这里，心不在这里啊。有的人做礼拜，早上离开家的时候烤了一个火鸡，就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忘记关火了，还是没关，还是关了，就跑教会来，坐在那儿一直想，到底我的火鸡关火了没有。所以整个的时间就在想烤火鸡，牧师讲啥他也没听到。说不是你坐在这儿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呀主啊，今天牧师啊，今天没空啊，我人不能到，我的心到了。哎呀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坐下来说别坐在人的心上面啊，因为人的心到了，人没来。所以你坐下来说别坐在人的心上面。这不是你守不守圣日的问题，是上帝在你的心中占什么样的地位。所以我们呢，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如果你只是礼拜天的话，那不是信徒，那是什么？糊涂，糊涂。所以我们要对主日尊重，你对主日尊重呢，就是对主尊重。有人说呢，这个礼拜天我有朋友来啊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呢我要在家里等他啊，所以今天呢不来做礼拜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啊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所以朋友要来了，那我就要在家里等啊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你来不来聚会实在是不是那么要紧啊，几百个人当中少了你一个谁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重要。但是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的朋友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应该吧。如果你的朋友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那你这个基督徒就是糊涂啊，就别做，不是基督徒。所以你的朋友应该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可是呢，你的朋友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他今天礼拜天要来看你，那你因为他就不做礼拜啊，你想到你给他的信息是什么？What message do you give to him? 你说你给他的信息是什么？表示 H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od. See? 为了我他都不去做礼拜了。那不要只把做礼拜当那个做礼拜，做礼拜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，我来了你就不做礼拜。有一对夫妻，丈夫不是基督徒，妻子是基督徒， 丈夫呢是香港来的，在香港读基督教学校，圣经熟得不得了，就是不信。然后看着他的妻子做基督徒，我去拜访，我听说这个人心很硬啊，所以想去挑战一下，就跟他去跟他传福音啊，跟他传福音。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这些基督徒啊，还有他最喜欢去教，他每个礼拜都做礼拜的，每个礼拜都陪太太来礼拜堂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最喜欢听我骂基督徒，他最喜欢听我骂。他说你看我的太太是基督徒，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还要我提醒他带圣经。这个不信主的丈夫还知道做礼拜要带圣经，这个信主的基督徒太太不带圣经，还要先生来提醒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看多了，看到你们这些基督徒，我才不要做基督徒。那不信的人他很懂的，所以你的不信的朋友，因为他要来，所以你留在家里等他，他觉得我比你的上帝还重要。我就告诉这个弟兄，我说你要告诉你的朋友，你把你的事情告诉他，你上午10点到12点要去教堂，要敬拜神，要上主日学啊。如果他找到了呢，请他坐在车里啊，在门口。再不然的话呢，我可以把我的钥匙放在地毯下面啊，你自己去拿，进到我的房子。我呢，要去做礼拜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会尊重你。他说：“我可以改时间，我可以在路上吃个麦当劳，吃完了以后才来，等你回家，我来。”看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会得罪这个朋友。如果这样的朋友因为你要敬拜神而得罪的话，我情愿得罪。但是我相信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不会被得罪，他会尊重你。说不定下次他说我早点来，我跟你一起去做礼拜。你对主的日子，你对敬拜神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，你就可以证明说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为主做强有力的见证，我相信那些不信的人看见，他们要佩服，要尊重，他们要说你这个你信的是什么，我要来试试看。所以安息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安息的时候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那以赛亚54章讲的，在旧约的时代，纪念安息日比生存更重要。你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安息日不能做生意。太阳一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停工，然后停工没饭吃了。但是守安息日，纪念安息日，比争生存更重要。因为有一句话说 ：“It is better to die with God than live without God。”情愿与主同死，好过也活着没有上帝。所以安息日是纪念神是创造主，使一切荣耀归给他的时候。一个人对主日的看法，就可以断定他属灵的光景。我再说一遍哈，一个人对主日的看法，就是礼拜天呢，我们就要做礼拜啊。 礼拜天做礼拜，你对礼拜天做礼拜的看法怎么样，就可以断定你的属灵情况。你看那些风雨无阻的人来敬拜上帝的，跟那些顺风使舵，今天下雨了，我没地方玩了，所以就来教会。我在香港说，就是有一个礼拜天，这个大雨，大家想大概没有人来做礼拜，结果礼拜堂满了。后来问怎么都来了呢？他说因为下雨没地方去，所以来做礼拜。那你是因为没有地方去才来做礼拜，还是因为你敬畏神，你要敬拜神，所以你看重主日？我不知道，我讲这个，我这个经验讲了很多次，有人听我讲好几次讲到，所以也许你听过我讲，但是我还是要讲一点，有的没有听过。那是我1968年在台湾，我在台湾传道，做一个圣经研究馆的秘书，啊，专帮我的牧师老板来，那个时候要写钢板啊，不知道你们刻过钢板没有？60年代不是现在电脑打字，刻钢板，给他做秘书，给他编讲义。那我有两个同学，韩国的华侨乔盛在台湾念书，来看我，星期六，那我就让他住在我的地方。因为我住了一栋在这个台北仁爱路4段最高级住宅区，我住在那，不是我的房子，是我的老板很有钱，他租了2栋房子，一栋他自己住，一栋给我住，然后做学校做讲课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住，有一个房间给我，就住在那，所以我有地方住，我就请我这些同学过夜。哎，就是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下到第二天早上还在下，所以我们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地也不好啊，就是门口都是水沟一样积水，那我们一看呢又下雨又出不去，所以今天做礼拜天，所以那怎么办，我们就不去了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就待在家里。到了中午的时候呢，雨停了，然后呢太阳开始出来，那我们的年轻人20来岁坐在屋里闷了个老半天，觉得还没意思了，就是想出去走走。那出去走走的门口呢还是水弯，那出不去，那我们就怎么办，就把鞋子脱下来，袜子脱下来，把裤卷卷起来，然后涉水而过，就出去了，出去玩。这是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责备，一个感动，好像神跟我说，早上做礼拜怎么不涉水而过，不把鞋子脱下来，裤管卷起来去做礼拜，下午去玩，就这样做。我受了责备，那一天1968年到今天2018年到60年了，是不是啊？50年50年如一日。除非我不得已，我生病了，我有什么，有的地方请我去说礼拜，这个坐飞的时候，有时候在飞机上坐上飞机，那个没办法。也有一次去这个 Grand Canyon 啊，去大峡谷，不要碰上礼拜天，我带着一家人到处去找礼拜堂。找不到，最后找到一个天主教堂，啊，我说天主教呢，我不进去，但是我们一家人坐在外面，啊，因为我是牧师嘛，所以我就带领我们一家人在礼拜堂的外面，我们自己来做礼拜。但是除了这种意外的情况之下，没有一个主日不守的，没有一个主日不去的。我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在马里兰，我说不管是下多大的雪，教会不关门。所以32年关了一次还是两次，就是因为雪都堵到门口，我们人都去了，啊，3个牧师4个牧师都站在门口， 门打不开，也没有电，所以实在没办法，我们回去了。其他的时间，不管是风大雨大，只要是可以行动的，我们教会不关门，能来进。他们说，那牧师没来怎么办？传道没来，长老没来怎么办？我说，来几个人就几个人。如果说没有牧师，没有传道的，没有人讲道，你们自己读圣经，读起祷告，在神的殿里面还是可以敬拜。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容许那样的情况，只有一次雪太大，开不了门就回去了，没有电就回去了。这是我觉得不是走这个极端，而是说我们要遵守主的日子，要看为圣啊，要纪念安息日，守卫圣日。好，第三个是23节到31节啊，在家庭的侍奉要圣洁。23节。那些日子，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斯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。啊，这里讲到一个家庭生活的圣洁关系。神呼召我们的家庭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要坚守婚姻的圣洁，那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一恶。那这个我们比较少讲，或者听得少。我们年轻人恋爱的时候，不大注意到信仰的问题。我做牧师的时候，也辅导过很多年轻人，偶尔也碰到信跟不信的。我都是要带领那个不信的来信主，或者让他们等待。啊，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，你事先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嫁人的话，要嫁呢在主里的；如果你要娶人的话，要娶那在主里的，就是说基督徒与基督徒。那这里讲到说，他们娶外邦的女子，所以尼西米非常的愤怒。那婚姻的圣洁，婚姻的圣洁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一恶，不是文化的，不是说你是中国人，你是美国人不可以结婚，也不是社会的，不是说哦你比较有钱，我比较穷。也不是种族的，你是黑人，我是白人，乃是神学的，是信仰的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所以，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难的功课。如果你再加上这些东西的话，那更困难。特别是信仰不一样的时候，肯定是走不同的道。你礼拜天要去教堂敬拜神，他礼拜天要去打麻将，你的婚姻怎么能够有下午刘师母讲的 intimacy 这个亲密感？不是各奔东西吗？所以信仰很重要。那已经结婚的，求主怜悯；没有信主的配偶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为你们祷告。我牧养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专门为不信的配偶祷告，然后专门去找那些不信的丈夫来谈道，那不一定成功，他们都是很信硬的人，但是我关心去。那已经结婚的，我们这样做；那没有结婚的呢？年轻人还没有找到配偶，或者你找到配偶，不是我找到对象的时候，或是有人你喜欢的时候，第一个要问说是不是信主。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男人会骗人，他要娶你的，要追你的时候，说我愿意跟着你去，等到娶到他以后，他就不来了。所以你要小心。 特别女孩子姐妹们要小心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信仰不同的时候是你婚姻的最大困难。我牧养教会有四十几个姐妹啊，四十几个家庭是啊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不是四十几，我没有数，是有四十几个单身的姐妹。我说你要好好祷告。那不幸的丈夫的这个也很多，我没有数，我忘记了。我刚才有讲，我有花时间去啊，一个一个的丈夫去找他们，约他们，跟他们谈话，向他们信主，但是没有进到这个关系。就是说你还没有结婚，你的对象，要结婚的对象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要是基督徒，不然的话你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痛苦的婚姻关系里面。我坦诚地告诉你，真的不要用婚姻赌博。你说他可能会信主，所以这个 chances are 50%。 No， 上帝没有让我们用婚姻做 evangelism， 上帝没有要我们用婚姻来传福音，所以要已经信的同父异母。所以我们要，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家庭了，我们要神召我们的家庭要过圣洁的生活。那在这个圣洁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有家庭的祭坛。家庭的祭坛，家庭的祭坛就是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敬拜神。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家庭祭坛，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，破了。像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祭坛都毁坏了，所以要以先知以利亚来为他们重修毁坏的祭坛。今天我们每个家庭，你有儿女，有儿有女的夫妻的，要设立家庭的祭坛。我也承认这个家庭祭坛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夫妻两个都上班的话，这个 schedule 很难配合，所以要努力。刘师母跟我刚结婚的时候有家庭祭坛，后来两个人觉得这个他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不配合，所以我们就各搞各的，自己有自己灵修的时间。后来有孩子了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晚上就在这个 Oakland 哈，这个 Parkview 教会之家，房子有二层三层了，楼上是四个房间，中间有一个天井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坐在那个天井，然后师母就用纸折纸，上面写一二三四，然后就这样一二三四这样，然后就猜儿子选了二，哎，就是他，那他就要唱诗，他要读圣经，还要祷告我们就一家人这样子。我讲一个简单的家庭祭坛的好处。那女儿三岁，三岁半，儿子一岁半，教女儿背诗篇二十三篇，教，因为这个小的一岁半觉得他不懂事儿，所以没理他，就教女儿背诗篇二十三篇，女儿就背下来诗篇二十三篇。有一天，这个就是那个天井的那个灯泡坏了，所以我就找个凳子扎着它换凳子，换灯泡。在换灯泡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很粗的声音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我那么一看，我是谁？我说怎么有一个声音在那里？一看，是我一岁半、十八个月的儿子，在那里背诗篇二十三篇。我就继续听，听他从头到底诗篇二十三篇， 一字不漏、一字不错的背下来。我没把他当个人看的，因为我是在教我的女儿，我们的女儿背圣经，她连话都讲不清楚，但是她听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影响可大了。所以你的家庭祭坛，个人的祭坛，家庭的祭坛，如果毁坏了，要重新修造，重新开始。还有重整婚姻的关系，我们要真爱一生。师母孝母也讲主动的爱、了解的爱、原谅的爱、成全的爱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更深刻的体会夫妻的关系。要重过亲子的生活，要花时间在你的儿女身上啊，这是对结婚的父母亲讲话啊，要花时间在你儿女的身上。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后悔的事，但是有一件事我常常 regret， 那就是我的儿子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，我是一个很不爱运动的人，所以他小的时候喜欢打球，我也不喜欢。他喜欢骑单车、脚踏车、自行车，我也不喜欢。他自己就在我们的 basement church home 的 basement 自己对着墙打乒乓球，自己对着墙丢球，自己在 basement 穿那个 roller skater 学溜冰，什么运动都喜欢，打了拍球、踢足球、打篮球，他那么爱球。我有一次告诉他，我说你知道我曾经去过 Three Rivers Stadium。 You did？ 他吓一跳，你去了？我说 of course 我去。他说你怎么去了？我说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牙医 Dr. Art， 他请我跟美国牧师一起去，他羡慕得不得了，他多么想要看 Pirates 打棒球，但是这个老爹从来没想到要跟儿子去看一场球。早上聚完会后，师母带我们去 Cathedral of Learning。 我说 Have I been here before？ 我以前来过吗？师母跟我想了，我们在匹兹堡 Oakland 住了8年半，从来没有进过 Cathedral of Learning。 Can you believe that？ I don't believe it。我不相信我8年半在这干什么，连 Cathedral Learning 都没有进去。那这个 OK， 今天去了，所以，但是这个还可以弥补，但是我跟我儿子的关系没法弥补。他年轻的，他小的时候，那么喜欢运动，那么喜欢打球，我这个做爹的，从来就没有带他去看一场球，还是他上了大学去打工赚了钱，请我们两老去他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球队打篮球的时候，请我们去看。林书豪到 Washington 去打球的时候，他从加州买票，跟他的儿子、跟我、跟他的岳父几个男人，请我们到这个 Washington DC 这个球什么球场我也不记得，反正去看球。弟兄姐妹、弟兄们，你有儿子或者女儿，姐妹们有儿女的，现在能做什么？ 想要做什么，儿女想要做什么。Do it now. 不要像我 regret 一直。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还是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父母彼此彻底的委身，给儿女带来无限的安全感。所以婚姻的关系要好。父母诚实的品格榜样，给儿女留下正确的价值观。父母无条件的接纳儿女，给儿女建立良好的自我观。父母扮演正确的角色，教导儿女知道自己有责任感。父母属灵的生活见证，坚定儿女一生的信仰观。好，最后总结，父亲的侍奉是圣洁的侍奉，在神殿中的侍奉要圣洁，在生活中的侍奉要圣洁，在家庭中的生活要圣洁。我们侍奉的原则是什么？凡事都是为神。 Do all for God， 凡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上帝，凡事都要圣洁，不要有私心，不要贪图小利，凡事都要为讨神的喜悦，然后凡事都当是理所当然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侍奉是 deserve something，那你就别侍奉。我们所做的都是该做的，就像那个主人在那个仆人在田里面做工，回来又给主人做饭，又伺候他，然后主人还谢谢他吗？不谢。仆人就说，我所做的是我该做的，我已经蒙受了上帝这么大的救恩，我能够为神摆上一点一些，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呢？因为我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该做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话语清楚摆在面前，在尼西米的侍奉经历里面看到许多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，求主圣灵深印，把这些话语深印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让我们的侍奉讨主的喜悦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